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晚的节目，我们是大家黑白讲，我是小罗，
我是今天要来聊做饭的妹妹。
在我们开始正式的聊做饭之前啊，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其实是我们上一集录的节目，我们不是有讲到那个
妇女在就业计划吗？
对对对对对。糟糕，我忘了我要问什么了。
年纪大了哦，吃点鱼油吧，通点血路。必须也可以。
可恶，我想起来再说好了。我们现在聊做饭吧。
你会不会节目结束都没想起来？
有可能啊。
是关计划申请有关的疑问吗？
好像不是哎、欸。
那还能有什么问题？等一下，你还能想到什么？
哦，我想起来我要问什么了啦。你不是说申请这个计划，但是我要问的其实不是这个所谓的如果您没有听，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没有听我们上一集的节目，讲到所谓的妇女在就业计划，可以从劳动部直接很轻易的申请到一些补助，让你的线上学习或者是说你的就业可以多一些加菜金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听一下上一集后半的内容哈。前半的话也可以听我们一下哈，你不知道吗的一些
小知识，
的一些无聊小知识。好，那我要问的问题其实是哈号这个平台哈。哈号这个平台的话呢、
okay.
你觉得他真的有办法？因为我其实不是要做这个平台所谓的奖品或干嘛，不是这个意思、
哦、当然因为我们都还没用过。
对对对对对，我只是想要知道，就是说这样子的线上学习你真的觉得真的有办法吗？
因为我其实 我自己平常想要学习一些技术的时候，不论是做菜还是画画，甚至是一些生活技能，我几乎都是在 YouTube 看影片。因为大家也知道嘛，像 YouTube 有一部分已经取代了 Google 所谓的搜寻功能，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学到一些技巧，
而且又有影音加文字的说明。
对，然后你甚至可以知道商品之间的评比，买哪一款吸尘器这个更适合你之类的。
哦，对啊，对啊，对啊，
真的。对，所以其实我认为线上学习没有太大问题，因为我不喜欢出门。
所以核心心态还是在于说学习者本身对于这件事的认真程度，对不对？
对，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跟你讲，线上课程也有很划水的老师。所以你要慎选老师。像我之所以这次愿意报哈号，是因为这个老师他本身我就有在看他 YouTube 频道，那他本身就已经讲很多了、啊、所以我知道他的教学内容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我才愿意去报他的课程。而且他课程就是因为在哈号上放嘛，所以他就会减少更多的废话，然后就是认真的干货满满的输出，所以我就觉得啊，那可以，因为我本身就认可他的实力、嗯、然后也知道他教起来可以很有系统性，所以我就才愿意去报。那大家自己在搜寻哈号像这种线上网站的课程的时候，我觉得
应该要先去 YouTube 检查一下他的教学是不是有真的符合你心中预期，对不对？
是的，甚至可以去看一下他的作品集，或者是他相关的 IGFB 都好。
欸，你知道吗？这也是我原本最担心的点，就是说、嗯、其实如果你真的只是想学习，你又不想要花任何钱，你也愿意花时间去跌跌撞撞的话，我觉得其实 YouTube 已经非常非常足够，
非常足够。
对，
非常，
只是你会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过筛。就像如果有在学日文的，应该知道一位出口人老师，那他其实也是满满的干货，然后他也有非常多免费的影片可以帮助你一路可能看到 N2 都没有问题。
哇，
对对对，但是我只是在想说，欸，真的有需要花钱吗？但我不是在质疑这个平台，而是说，我如果今天花了钱之后，是不是真的能够更有效
的
去突破瓶颈这样子？
对，那因为其实像在哈号这个平台上，其实每一个线上课程几乎都差不多，他们其实会有很多所谓的内容章节简介，我觉得大家要认真的看一下。因为他有时候会有示范影片、
okay.
或者是说关于内容的讲解，那我其实是去审视过的，说这些章节究竟符不符合我的需求、
嗯、
然后才去决定要不要买一趟课程。
我懂，
所以大家不要被他前面的宣传语骗了，因为你有时候要看章节的内容和他的影片才知道说他到底到什么程度。而且其实应该要看啦，比如说你是完全不懂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你当然不懂得怎么分辨一个课程到底对你来说有没有意义或好不好。 那我觉得你可以找身边，比如说比较擅长这个的人帮你看。像我老板娘，她那时候也有曾经想要买一些绘画课程，然后我通常看到作品集，我就会决定要不要打枪这个老师，因为就是有些老师的作品集，就是一开出来，我就觉得这个他自己可能基础都不是很好，他只是稍微知道一些技巧而已。像那个他有那个赖贴图的。那个所谓的课程，就是从头到尾教你画贴图，到把再赖上架这样子。但是我印象中那个课程好像要8000块。我印象中，你知道我那堂11小时的人体课才3600，教的东西差很多。
我很认同因为我当初我们刚开始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花了非常多时间研究，就是说。包含要怎么上架啦、怎么操控软体这些啊，用到最后啊，发现目前网络上 Google 最容易得到的那个资讯啊，说白是在卖课程啊，但是我并没有真正从这个地方得到太多帮助。
对，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有时候 YouTube 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
对啊。
不会教，
因为我觉得目的性不一样嘛，他们赚的是在这个地方的流量产生的广告回馈嘛，还有业配嘛，这样子，
还有会员，
所以他们就变成说，出发点本来就是他一定要先给出来，然后开始有会员之后才有办法拿到这些。
对，那课程通常都是累积到一定的实力之后才，
对啊对啊，才有办法，就是说
你出了才有人买嘛，
变成说像一个组合拳的套路啦。对吧？
我现在网络上免费宣传一些东西，
对对对，
我
每次示范一个拳法这样子。
对，我真正的精华有系统性的东西，我就放成课程去卖。通常现在的网络的创作者或者是一些专业的人士都是走这个套路。
想要省时间的人你就来买我课，你不想省时间，我还是全部都有给你哦，免费的哦。想当免费者，你就至少订阅我，
就是、YouTube,
这样子。对，订阅我就有了。
对，但是有一些老师在课程上面会。所谓的免费的他会有所保留，然后在这种付费他才会教真正的心法，那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衡量这个心法对你来说到底是有没有意义。那像现在一般网络上免付费的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我认为我可能还是需要走要付费的部分去进修，所以才这样选。
我懂了，
大概是这样。所以网络课程还是有意义啦，但是总而言之就跟我们去学校上课一样，老师要慎选啊。
哦，没错。然后再来就是，
对，
再来就是说个开玩笑哈，不是定了英文 YouTuber 你就会讲英文啦。
没错，你重点还是要自己努力啦。
是的，
对，
不
然都没有意义。
就像我定了再多日文的频道，我最后也是没在看，我只有在跟老师聊天的时候会认真而已。
对，就昨天我有看到一个好像就是。微博上面分享就是技巧性的影片，然后就有人说我立刻加入，然后沉睡在我的那个待看清单里。就是
我懂
会把影片加进去，但是基本上不会掏出来看，那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重点还是要自己掏出来看，然后好好的练习，就是这样，
没错。
好哦，
好，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不好意思浪费大概8分钟。
没关系，
我们今天要聊跟梅要聊的主题是，其实我跟梅都非常喜欢做饭
啊，真的，我
是能够enjoy的那种状态，就是我有时候我会很直接，我有很多时候课嘛，我会直接跟他们说我现在要回家做饭
啊，
对对，那我很在意那个完成一道料理的感觉，可是我不知道，因为我是记得你曾经讲过啊，就是如果。做甜点的话其实是一种化学反应，所以它的克数啊、材料啊、顺序啊都要相对来说比较精准，但是我个人在料理这一块呢，我其实不大那么精准
啊，
我喜欢依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调配跟比例的变化。
其实在咸食类我认为这样子是没有问题，
对，
那就是非常个人特色的事情。但是甜点类的话，因为所谓的不论是发酵或者是等，尤其是做巧克力，
对，没错，
那种东西真的就比较不能随便你来，随便就随便你来，大概只有甜度而已
啊，我懂。
对，但是剩下的那些，不论是油的比例、酵母的用法、温度的控制，或者是先后顺序，有的时候是会有我们可能没有这么清楚的意义的。
你知道，还有一件事情是我最近发现的，这时候又要来哈，你不知道吗？就是烤箱的预热哈，到底有没有意义？
哦，对，你知道我以前超不喜欢烤箱预热这件事，但是做面包跟甜点不能不预热。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的那个烤箱，我最近发现一件很事情，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过哈？你去买那个好市多红龙鸡块，它都后面都写说不要，可以不用油炸的。
哦，对对对，有，现在可以直接烤箱烤。
对，它都可以烤箱烤，可是我怎么烤就是不酥不脆，
就很软烂，然后又
很软烂，
然后油炸
很软烂。后来我发现，哎，原来是因为我的烤箱有那个空气循环功能。
哦，你有，
我打开了，
你竟然没开，那就是风扇、啊。
不是，是打开了，是我有开。
哎，
而正确是不要开。
什么鬼？这样
你要让它热闷在里面。
What?
当你让它一直换气的时候，你的鸡块就一直冷掉啦，它就一直没有办法维持在高温啦、啊、那个那个酥脆感。对啊对啊，它的哦，我知道，你想象中那旋风烤箱是在里面的内循环的，
对对对对，
然后
我的
这个是有可以对外循环的。
哇操，
所以其实是压根就不要开。
哦，
对，那我后来一不开之后呢，我就照它的大概正面十分钟，背后七八分钟，哎、欸，是脆的、
欸，
而且还逼出了一堆油，所以我就可以享受我健康的红龙炸鸡，自以为括号，括号自以为，
真的是括号自以为，没错，是自以为，把括号拿掉。
对，好，那我回到烤箱的事情上啊，我就是觉得就是说，
对，
饼干的部分啊，因为我做饼干，我不是有做美式软饼干吗？就是 Subway 那种饼干吗？我做了几次，有一次很脆，但其他部分呢都有微松软或者是偏软、
哦，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就证实，就是说在做甜点啊、饼干这一块啊是没有办法像料理上那么随便的。
没错，不像炒三杯鸡可以这么随意。
对对对对对，我做那个，因为前两天在讲说我做在录影的时候做了那个三杯海陆空嘛。有米血，有鸡，有小鸡腿，然后又有那个
鱿
鱼跟那个
猪肉，
对，没错、嗯，
对，我没吃，我竟然背起来了，然后你真的要吃一下鱼油？
对，我们到时候会放照片在那个 IG 上面，还有，等一下妹妹的料理的照片。
OK， 那等我修完再给你。
拿什么东西？不用修吧，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其实已经很漂亮，没有，我只是把它修亮一点，因为太暗。
啊、
因为其实像我今天和老板娘一起做菜，就是她来我家做菜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们在烤节瓜的时候，她就说：“哈，你烤箱没有预热吗？”我说：“没有，要预热吗？”然后我说：“我都没在预热。”
嗯。
然后就烤出来的节瓜就很像干燥花。我跟你讲，其实预热一定有它的功用，只是我现在没有办法说出一套逻辑。其实人类烹煮食物已经千年了，有一些事情就是有它的原因在，只是我们可能不知道而已，
我们不懂那个原理而已啦。
对，所以不要太任意删减一些我们觉得看起来好像不需要的步骤。对，那个一定是有古人的智慧在、
嗯、真的
我只能这么说。对，所以因为像有时候会听到一些比如说像学法餐的人什么之类的、
嗯、
他们也不懂说啊，为什么牛肉煮牛肉清汤要把鸡蛋壳丢进去等等的。
嗯，
那下面就是有一长串的留言，因为我其中一个有在看的 YouTube 频道叫做老饭骨、
嗯、
就是老人的老，吃饭的饭，骨头的骨、
嗯、
他们是对岸几个其实就是那种传统的很有名的老厨师了的那一种，有学法餐的，学中餐的，学什么的都有，各种菜系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法餐的那个厨师就有来，就是示范英国皇室在喝的那个牛肉清汤，他甚至有接待过外宾，煮过这个也被称赞的那一种。然后他就把鸡蛋壳丢进去，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丢，也问过了，没有人回答出来。然后但是就是丢，那你看他也是丢了哦。那下面当然就有人说，就是有，因为现在其实有开始用一些科学的方式去分析为什么以前人要做这些事情。
嗯，
那我记得他那时候好像有说丢，因为有一派是说丢蛋壳增加钙，哎，好小啦，蛋壳的钙你要能吸收，你还得把它咬碎吧，那会捞出来的，所以其实是吸收不到的，而且钙不溶于水啊。然后后来就有人说，那是因为那蛋壳里面还有蛋膜嘛，那些成分可以帮忙吸附杂质，也可以让牛肉清汤上面的那些肉末跟菜屑聚集在一起，然后你之后比较好捞掉，你就可以过滤出一碗很清澈的汤，煮的时候杂质就会自己成团这样子。然后就说啊、哦，就是 正确见解干嘛等等的。所以其实那些都是有原因的，只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学识不够多，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就是有一些食谱上，其实你在看现在新一点的食谱，很多小细节已经没有那么讲究。但是如果你去看那种传统的，比如说英国、法国那些等等以前的那些食谱，有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神秘的小细节。这个我相信比较有在料理做深一点的人可能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那些小细节我相信是有其意义的，只是我们不没那个智慧去了解而已，但是照着做我觉得没什么损失啊，就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看到就觉得感触很深。
好，那我要分无聊分享一个小食谱，那就是那天其实我爸有来。
真的假的？说录影吗？
没有，不是，他没有来录影，他来，他在录，我录影前一周有来，他来住了一天。
哇塞，啊，连你那个继母又来吗？我最关心的是这个好不好？ 你爸来不来我觉得还好。
你结巴个屁，啊，又不是。
我只是在想要不要讲出他的姓而已。
那继母是我的又不是你的。
我只是在想要不要讲他的姓，我刚很犹豫。
没有，他没有来了，他怎么可能来？
也对啦，
他没有来啦。对啊，啊，我爸来看孙子啊，就这样。
天哪，你爸竟然被放出来了，他平常也是个被囚禁的状态，不是吗？跟小米差不多。不可以跟外界人没有太多的交集。
我快笑死了。总之呢，就是其实说真的哈，就跟关系那些都不要讲，就是我觉得我爸在料理这一块也是很厉害啦。
哎，我们罗家的人真的是，
然后
真的在料理上面有天分。
然后我就很，因为算是毕竟感情不好，这交恶这么多年吼，二十几年了，所以也没什么机会再吃他做的东西。然后后来，他那天就是来住嘛，然后就顺手再卤了一锅牛肉这样子。
哇！
那因为小时候记忆都是凭一点点印象，因为已经几乎不行了吼。然后小朋友也吃得很开心啊。那就在这边分享一下超级简单的卤牛肉的食谱。那很简单，就是你去好市多买那些牛腱，就最便宜的那种牛腱就可以了，
okay,
整块的那个，然后片成一球一球的，大概那种多大呢？就大概像棒球到垒球之间，
这么大，
还棒球、棒球到垒球中间这种尺寸哈。
Okay.
然后呢，接下来你要加什么东西呢？要准备的有酱油、米酒。好，米酒是去腥味，然后还有麻油。那麻油是最后呢，稍微想要做拌炒的时候去增加香气的，对，去提香的。那料理的方法很简单，一开始呢，球那个你的牛腱肉变成一球一球的时候呢，你就稍微把它烫一下，去掉血
水，
对，去掉血水跟一些那些泡泡。那去完之后呢，接下来你把它放到一个比较宽平的锅里面，应该是怎么讲，就类似煮火锅那种锅。不会太不用过深的，因为没有意义。因为你的牛肉的像棒垒球高度了不起8到10公分嘛，对不对？
就只需要腌过它就好，
对对对，没有
还是浪费。
不要腌过它，
不要腌过它。
对，我有很仔细的问，我有随口问他说，他说就是不要腌过它，要故意就是只有做到一半就好。你的酱、米酒呢也只要一点点而已，其实就只是让它去掉腥味而已。那主要的成分呢就是只有酱油，然后不会有水。
没有糖吗？
哦，糖当然有，糖当然有，糖的话呢，事实上并不是必备项目。对，有你要加一点是 OK 的，但是不加其实也不会怎么样，因为完全就是靠酱。就妈的，
我需要
你没事讲什么扼杀？
非常强调，
扼
杀韵味比较浓厚。
好，然后呢，你旁边还要摆什么边角料呢？就很简单，第一个姜片，那第二个呢，蒜头。蒜头也只需要整颗剥好皮之后压碎，压碎不用切，就直接丢进里面就好了。然后葱的话呢，直接葱段就可以。甚至是你的这个酱油高度根本不需要到一半，
真假？
接近一半就好了。
这么省酱油？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滚。
不会太咸吗？
就这样，我讲省好吃，真的是我小时候的味道。然后，但是呢？每20分钟要帮他们帮那些肉块们翻面一次，
对，因为不然
每二十分钟要翻面一次。然后如果你喜欢吃 Q 一点的，比较像外面卤肉，不是卤肉面店啊，给你吃的那种片肉的话呢，要比较 Q 一点的时间就不用那么长，也许1小时20分就差不多了。 但是如果像我们家是因为要给小朋友吃的，所以我就多翻了两回合，也就是再多40分钟，是接近两个小时左右，他就会说夸张点，就是用筷子拨就烂。那我老婆呢，本身是个非常怕吃筋的人，她说我爸做的牛肉真的是筋，就是要很容易会化掉，对
对，就会再见。
她本人很满意，还留了一块，还留了一块带便当。
好酷，
跟大家分享一下，材料非常简单，对，非常非常简单，
超级简单的。
对对，我以前就觉得说，他怎么可以随时就做出来这样子？他说以前还没有好事多的时候，都是去一家叫做万客隆，会知道的人呢，表示你年纪已经很老了。
就是我，我的小时候有在那里玩耍过。
二十几岁的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万客隆了。
台湾好事多，
没错，
那些货价好高，好可怕。
没错没错，那时候都是澳洲牛啦。那现在当然，因为我们跟美国比较要好。
对，所以就是有签订的可以进来啊，因为狂牛症他们后来解禁了，
对对对，
他们的牛肉好像
没错没错
可以出口。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食谱这样子。
好简单哦，
很简单吗？
我真的很容易卤失败，像我每次想要做茶叶蛋或者是卤肉类的，我都容易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
茶叶蛋我们最近很常做，既然如此我们就来个分享大会。
好，快点快点。
茶叶蛋呢，其实就是我们会糖，然后以前讲究的时候还会加卤包。
哦，
我现在有时候连卤包，我
讲
有卤包有时候都不弄了，其实说白就是酱油而已。
真的假的？
然后你知道重点要用什么吗？用电锅。
用电锅，
因为我们家没有压力锅。
哦，我们家有。
对，那我们家是没有压力锅的，那但是我们是因为4到6人那种小电锅嘛，中型的，所以其实你就是当然会有一些香料嘛，然后进去之后你要懒惰，你就是放一个卤包啦，
茶叶蛋卤包、啊，
卤包酱油。然后像我的话呢，可能是会柴油酱油跟那个普通酱油都混
哦，
对，然后糖这样子
就好了，
就够了，
这样就可
以。哦，一开始你要哦，不好意思，我接下来要讲一下步骤啦哈，就是说我们刚才是在讲这个乳汁的调配，就是说乳蛋的乳汁的调配。那一开始你要先把蛋煮到熟嘛，大概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大概抓7分钟左右，大家可以抓一下
这段时间。8分钟就可以，如果是冰箱拿出来，大概8分钟。
对，然后接下来呢，你一定要用汤匙的背后去把壳敲碎。那有一个核心的重点是，不是壳碎而已，是膜要破口。
如果你们没有信心把膜敲破，就用刺的。
对，或者是你稍微在壳，我的话是习惯整颗蛋啊，这样子拿起来绕一圈，这样咔咔咔咔咔完一圈。因为这样子第一个之后会很好剥，第二个你有多的破口的时候啊，你的那个膜一破，你的乳汁才进得去，
然后蛋也会更好剥，
才会让你对才会让你的蛋会整颗颜色是对的。因为这一次阿兔刚好这两天又做茶叶蛋，然后他做出来的刚好有一颗膜没破，所以里面就是白色的，相对就是味道也会比较淡。
对啊，哦，所以如果大家对磨破没有信心，就是
没错，懒惰你就用电锅就好。我认为用电锅真的很方便，你就是在外面滚好，然后放进去之后就是开始炖煮，就这样。
因为茶叶蛋我最容易的就是我觉得味道不够重，即便我有把磨敲破，哦，但是我还是觉得味道不够。
来，味道这部分呢，我有一个小小心得，很简单，两轮。
你是说要煮两次吗？
对，滚两轮。
那我没有做到，难怪。
我跟你讲。就是只是因为这样而已，就两轮，两轮它就进去了。但这东西就是花时间。
原来是这样，你是说我在锅子那先？
我第一轮
蒸锅滚两次。
对对对，我第一轮很疯狂，我有做到3轮的。
哇，三轮应该黑掉。
三轮有点接近铁蛋的感觉，但是而且会有点稍微一点点轻微的缩小，但是很爽，吃起来很爽，爱吃咸的真的很爽。
哦，对了，喜欢铁蛋口感的，啊，我是喜欢嫩一点的卤蛋，所以我就
没有。对对对，那应该是，我觉得你可以一轮，然后第二轮的时间就是一半，
哦，
就可以解决。对，
你那个时间是怎么算的？比如说一杯水吗？啊，大桶电锅一杯水。啊，
因为我们家没有用大桶电锅，我老婆不知道为什么很讨厌大桶电锅，大桶电锅，对，她就只喜欢电子锅而已。
哦，是哦，还
有我们家是国际牌的电子锅。
啊，那就不一样了。嗯，所以基本上没关系。我跟你讲，我们罗家做饭都是自由
凭感觉，就凭感觉。
好，两轮就是两轮，你自己抓，你要怎么样个两轮，哦，你自己决定这样。
没有，对啊，对啊，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像你刚刚说的一杯水的话，我觉得大概譬如说你抓1.2杯、1.3杯的水，然后煮到它跳起来，这样子就算一轮啊。
哦，懂你的意思。
对，然后你接下来，我会。 还有一个重点，各位、各位，任何你有炖煮类料理，我们像会像是说这个卤蛋的部分吧、然后还有我老婆的拿手菜红酒炖牛肉啊，还有我本人啊，算是也是算有点拿手的加咖伊莫，就是那个马铃薯日本的
马铃薯炖肉，
对，日本的马铃薯炖肉这一种，你知道什么时候最好吃吗？还有咖喱，
冰一天，隔天好，
没错，你答对了，隔天才好吃。
真的，因为我曾经有做过一锅浓汤，也曾经做过一锅炖肉，然后我老公当下试吃都觉得还好，不怎么好吃，都因为不是现在，因为我很多料都还没有开始融合，你需要让菌菌发生一些效用，然后没有来开始。
我跟你说，其实蛋也是。所以其实真正最好吃是第二天、然后如果你第二天像你说的你觉得味道还差了那么一丁点的时候、这时候再用半杯水或接近一杯水再去大同电锅再一次、就 OK 了。
因为我老板娘之前很常做麻药蛋给我吃，就韩国的那一种。
对，
他腌的真的很有味道，但是真的确实他也有跟我说你要再摆一天或者什么之类的，
会，
对对对对，
一定会，一定会，
真的是需要时间让子弹飞。
嘿，没错没错，其实任何炖煮的东西几乎都会有这样的效应。
对，你就是基本上要等
啊。我爸那种方法那不一样，因为他就是纯酱油，
他基本上是酱油煎，
对，
他就是算是一个酱油煎，
对，他是用酱油煎出来的东西，
对，所以才会能够这么快速的入味啦。
嘿啊，
而且其实牛腱的肉的纤维蛮松的，所以它东西比较容易进去。
这也是确实，就是这跟肉的肉品的状态也是有关系，你东西都新鲜的话也没有问题。然后
像鸡跟猪都不需要腌的汁太咸，可是鸡肉就不行，因为鸡肉你会完全腌不进去，
没错，
好像跟渗透压有关系，就是因为越咸越容易渗透进去嘛，所以就是基本上腌鸡肉的酱汁都很难吃，是不能够吃的，是因为它就是必须要很重咸才腌得进那个鸡肉。
好，关于这一点，像我老婆也是咖喱就是一定要配牛肉，她勉为其难可以接受猪肉，鸡肉是完全不行的状态。
因为会柴吗？
可是因为鸡肉第一个会柴，第二个便宜，但是鸡肉相对来说就是便宜嘛，那她就一直觉得不搭。可是 我后来就直接回她说，鸡肉怎么可能不搭，你看南洋风的咖喱谁在跟你用牛肉，都蛮用鸡肉，
因为其实你就是用鸡腿肉就好，你不要用鸡胸。
没有，我跟你讲，鸡胸肉不是不行，是尺寸的问题
啊，要切大块一点。
我跟你讲，不，相反，要小块。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很多时候鸡肉料理为什么你觉得炒鸡胸肉做起来不好吃？因为我曾经有一阵子就是相对就比较追求健康嘛，或者是说吃的可能很营养，很爱用鸡胸肉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后来发现，你要怎么样让它不要有柴感？很简单，就是第一个，它要够小块。当然不是说要小到很夸张啦，没有说要小到像
一公分丁啊，
没有，对，没有小到一公分丁，不会那么夸张，但是我觉得不会大于二公分丁，
然后你就算
接近像那样，然后像鸡胸肉啊，拿出来稍微退冰，那种身上有带碎冰的状态，其实我觉得是最好切的。
哦，对对对，
因为你非常容易
切
出，你非常容易切出骰子牛的大小。
对对对，
其实骰子牛肉那个大小我觉得非常适合鸡肉，所以譬如说这时候你加入胡萝卜还有黄瓜，不是大黄瓜，小黄瓜，要去炒一盘简单的蔬菜，我觉得是非常轻松，然后这个大小也非常适合用来做咖喱。
然后我觉得如果说有，因为像我自己就是非常讨厌柴肉的人，会痛苦到死掉，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很怕的人，那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肉炒好放旁边，然后汁再倒进去咖喱熬，之后要吃的时候再把肉放进去就好了。这也是一个办法。
哦，我很赞成。
真的很讲究的话，
你如果很讲究每一个食材的状态，譬如说，
对，蛤蜊，尤其是蛤蜊跟虾，最需要的，
特别是。不好意思，我刚好吃喝水，再尝到一颗冰块。特别是像蛤蜊，你很在乎它，必须端上桌、摆上盘、拍照的时候，它必须是一个很饱满、
白泡泡又咪咪
充血的状态的话呢，那你就是真的是要就是最要就是它最后下锅，然后要的话呢，就是你下锅之后要立刻捞起来。
对，然后熟了就要先捞起来备用，然后
没错没错，而且这中间的时间不能太短，所以我觉得料理的话，就是说刚才甜点是讲究化学变化的部分嘛，步骤甚至每一样都要对。那料理的部分其实是有一些投资部，第一个像是备料啊，你要怎么备？你有些料是后放，你是不是可以在前面的料在炖煮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的 在旁边就做准备了，
再弄，
对对，再弄就好了。那什么东西要先放，什么东西要后放，这其实很讲究。像一开始学的时候啊，很容易发生一个错误，就是说我很担心，我要是吃到不熟的肉怎么办？然后我就一定要等到它熟。我跟你讲，你等到它熟，接下来再放菜进去的时候，它就烂了，它就过熟，它就干了，它就不好吃了。
对，其实那个时间点是需要策略的，老实说，
没错。然后这个就是其实说白就是练习啊，我觉得料理需要大量练习，
你知道吗？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有考验到一个人的整理归纳能力，就是所谓的计划能力，
没错。
因为像我爸爸做完菜，其实厨房也差不多收干净了，这一点是我最佩服，因为我再怎么会收，我也没他收那么快。对，那我爸就是真的可以收得很完善这样子。那我后来又我爸就跟我说，没有啊，你心中就是要有规划，因为我爸很擅长下棋，你知道吗？所以对他来说，做这种计划就是信手拈来的事。所以我也是花了好一段时间，才慢慢的练就说，我其实现在这个空档我可以干嘛，那个空档可以干嘛，然后我这一步决定要怎么样的时候，其实我同时可以在干嘛。这个东西是需要动脑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煮饭就是丢下去熟就好，没有，然后发现自己厨艺一直没进步，因为没有那么简单。你其实做饭是要思考的。
如果你没有办法，就是说在心中去想象自己每一个步骤该做的状态的话，其实我很简单，像我，或者是说你像跟我一样有小孩子，你身旁总有一个人一直在吵的话，你一开始在做练习的时候，除非你真的驾轻就熟了，一开始在做练习的时候，你就是把它写下来。
写下来。
对，那像我的话呢，会直接记在那个 Google 的那个，不是，那 iPhone 的记事本上面。然后我不是跟你讲说我的手机壳都有磁吸嘛，然后我那边厨房那边是有直接一个磁吸片，那我就直接手机在上面，那我就可以立刻快速的检查我们步骤仪了。
就是下一步。
对，因为其实如果我很悠闲的时候，我其实是可以那个东西是直接写在脑子里头。譬如说，我现在我打个比方齁，今天就是我们常用的食谱大公开这样子。我自己很爱做的一个是那个海鲜意大利面。那做意大利面的部分呢，其实我通常会先烫面。那烫完面之后呢，接下来虾子的部分我其实会事先处理好，所以我会把身体跟头分开。虾头我几乎都会留下来，我会剪掉须须跟头那个尖很可能会刺伤人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像你说的，用橄榄油去炒，把里面的那些虾黄全部都逼出来之后，然后这时候呢才稍微放入虾子进去。那面刚才已经先煮了嘛，对不
对，
那因为要稍微要它需要焖一下才会有 Q 弹的感觉嘛，那这时候你虾子炒完之后呢，可能有一些像什么小番茄啊，我有时候会直接用，不会用牛番茄，我会直接用小番茄，
小番茄对半切就可以了，
因为反而会带一点甜味。
对
对，然后还有那像那个红喜菇，这些东西都进去拌炒，虾子也差不多熟了，然后这时候把面捞过来，那最后拌完确认这些每一条面都裹覆到这些汁之后，最后再把虾头掏出来。
我懂，虾头就是
就这样，
是一个不会吃到的东西。
这个东西不是说，我觉得这个食谱啊，其实并没有说哦，我这个是抄哪个谁或干嘛，而是我做了大概超过十几次的时候，
总结出来
的，你心中总有一个那个东西，总有一个顺序在了。
真的，因为我其实看的 YouTube 影片非常的海量，尤其是做饭类，所以最后有时候大家会问我说，你的食谱在哪里？我心想，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东西，
没错。、
对，
我觉得后来我都会变成是说，我会看一个东西，甚至我有，你知道我有自己组合一些可能就是根本没有想过会组合在一些东西。譬如说我最近这一次我在录影的当中，我还炒了一道菜是甜那个什么甜不辣杏鲍菇跟切片洋葱。
真的是没有想过。
对，我想甜不辣跟红喜菇有，红喜菇跟洋葱有，但是这三个结合在一起，就是我完全
是没想过加甜不辣，
完全就是即兴的发挥。可是其实味道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洋葱其实就是个很好的新香料。大家，我真的觉得，其实在我下厨这么多年来，我后来真的非常热爱洋葱。洋葱我非常讨厌单吃哦，其实我不是个爱吃洋葱的人，但是我发现洋葱在尤其是西式料理里面的提味实在太重要了。
真的真的，
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炒洋葱。我必须说，就是我讲个最简单的，像大家有时候不是会偷懒想要直接用外面买的浓汤罐来煮饭，我跟你讲， 一定要炒洋葱，你就是把洋葱切碎，然后炒到它有点焦黄焦黄这样子，嗯、甚至再深一点没关系。你如果敢，你觉得不在乎美丑无所谓，那你就把它炒到更焦糖色，然后再去煮浓汤，韵味完全不一样，绝对会很好喝。
我来补充一下哈，刚才没讲这部分，嗯、跟我刚才讲的意大利面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嗯、
你把洋葱切的碎碎的，那洋葱有一个切的诀窍就是，你不要一开始就把它前面那个根那个地头
不要切掉，
不要切掉，嘿，
留着
你地头留着，然后呢，你的刀呢先。横切先切，然后接下来地头在这边，嗯、地头部分避开，接下来大概分切好几段，就是大概切可能十刀，切成十一个分区。
再切扇形的，
对，
切
完
扇
形之后，接下来才切碎丁。
对，再切剖面。
对对对，最后再切剖面，它就会变成小丁。
因为你一开始把洋葱地球切掉，它就散开了。
没错，所以我一开始在做这个虾头的部分的时候，其实洋葱已经是开始出现那个。是
焦糖化的
焦糖化的反应，所以这时候的酱汁已经有一定
的
滋味了。
对，因为我跟你讲，很多人很讨厌生洋葱的味道，那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洋葱焦糖化之后有多么精彩。因为像我以前做咸派，我一直小时候曾经有吃过一款非常好吃的咸派，是西雅图咖啡卖过的。
嗯、
然后我一直复刻不出来，直到有一次我把洋葱炒到焦糖化，才去做咸派之后，加上培根，哇，那个甜味跟鲜味马上就出来，那个是没有办法形容的。洋葱的焦糖化的甜鲜味，我认为目前没有其他蔬菜水果可以代替。我想
没错，没错，
就是只能认真的。
你知道洋葱这件事情真的很厉害，因为打个比方，我们都爱吃的那个 Subway，嗯、它里面就有一个甜葱酱，其实就洋葱做的、啊。
对，其实就是洋葱，没错，你
就
想象它就是焦糖化洋葱。
你想要那个，你想有自然甜味，除了台南人的二砂之外，你其实就是可以考虑洋葱。
对对，没有错。
你只是需要去拌炒它，
可以
用适当的温度去拌炒它，不要让它真的太焦掉。所以，我有、
我想到最简单的一个举例，可是我不知道你有，因为我们两个人算比较少吃饼干了。但是如果你们有在外面买饼干，然后洋芋片或者是那种长得像薯条的那种，然后你买香葱口味、洋葱口味，你能够闻到那个香味，就是有点接近洋葱焦糖化的香味。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类似这种饼干，然后是洋葱口味的，
嗯、
其实有点香。对、
嗯、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没有办法想象说洋葱焦糖化有多香，就是饼干那个味道，
嗯、
但是它又多了一些甜。对，真的有差。
我有一个那个料理的，算我自己的一个小方法，不一定完全正确，也许也会稍微影响到料理的风味，可是我认为非常非常适合初学者。至少我很多时候我在没有办法。去对一个全新的料理够熟悉的时候，我几乎都会用这个方法。譬如说我那天做了三杯鸡、第三杯海陆空的时候，我其实也是用一样的方法去确保这个东西的状态是不会有问题。很简单、小火。
对，我跟你讲，没有信心的时候小火，
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是小火。然后呢，像我那一天的状态，我的顺序应该是不够好，所以我导致于我的鸡肉炒得不够久的情况之下、我的猪肉、我的米血、我的鱿鱼也全都已经下了，我的透抽也都下了，
那就变成其他，
就变成说，我的鸡肉不会没熟哦，但是就是这么带一丁点太柔嫩的状态，你知道吗？鸡肉没熟的时候，
怕怕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我接下来用非常低温再去拌炒它，因为你过度高温的话，你会其他的料会立刻焦
掉，
对，就焦掉不能吃嘛，
对。真的，反正大家就是如果不行就小火，
不够熟，
然后调味料就是慢慢加。
对，还有像是炒饭、炒米粉啊，你最后不是都要做调味的时候，或者是说你想要把多余的水气收干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诀窍。你用圈，就是最大圈的火的最小，
对
的状态，
就去慢慢去弄就好。
对对对，
因为其实大火通常就是用在你要煎牛排。煎牛肉外面需要有焦脆的时候才会用到，
没错。
剩下的其实，尤其是现在大家很爱用不粘锅，陶瓷的都好，
没错没错，
都行，不能大火、所以你其实就只能用中小火去慢慢做。
没错没错，哎，没错。
对，所以因为像我们今天就是做，我今天和老板娘一起做那个南瓜起司炖饭，然后装在南瓜里面，上面还有干贝。那个哥哥有看到照片，
然后很漂亮。
对，然后我们就是其实也只有煎。干贝的时候用到大火，其他时间不会。对，所以其实没有信心。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件事，就是调味这件事情， 不够还可以慢慢加，他过头就救不回来了，过头常常救不回来，所以大家只要对台湾没信心，你就是不要嫌麻烦，一直慢慢加，一直办，直到你觉得可以。而且我必须跟大家说，如果你是做粘稠的东西，不要以为调味料已经散出来了，有的时候你打进去它还没融化，所以其实连调味料都需要让子弹飞。
哦，我知道，特别是那种汤粉或炖饭类，
汤粉或奶酱类的
东西，对对对，奶酱的
一定要花个五分钟让它融化，然后全部整锅拉匀，它才有可能味道是对的。所以你有时候一开始觉得，哦，怎么加都不够甜，或怎么加都不够咸的时候，你不要再下了，你先把它拉匀，等它跑一段时间。
对，没错。
确定还真的不够，再继续加。
没错。
对，不然你最后那锅汤会变得超可怕。
没错没错。
对对对，这个东西大家要特别小心。啊，湿的东西当然就没差啦，像那种什么煮汤、煮蛋花汤或者是锅烧意面那个，你当然急下它就急打开，那个就比较不会。可稠的东西就是切记这样子。
没错。嗯，
最后讲一个小 tip，
啊，
就是我们因为最近我们才迷上的啦，就是我老板娘一开始很不喜欢，因为她不加，也不能说不喜欢，她比较不爱会用。那我最近真的觉得白酱料理、西式料理加白酒真的很好吃。我以前都觉得加白葡萄酒有点多余，而且很贵，我不喝酒的。
嗯，
但是后来真的觉得哇，加上去之后那个韵味完全不一样。当然怕酒的人就是酒精煮久一点让它蒸发，可是那个真的就是跟洋葱一样神秘，就是你加进去之后整道料理的深度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南瓜炖饭也有加白酒去熬那个所谓的炖饭的部分，饭的部分。
嗯，
对，那我上次是因为我决定要做很正统的法式洋葱那个蘑菇奶油浓汤，然后那时候就有用白葡萄酒去炒蘑菇。
对，
哇，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就是外面的那个高汤，就是那个浓汤罐完全不能比。嗯，甚至很多西餐厅我觉得味道也不到。对，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就是有喜欢做西式料理的人，因为现在年轻人其实蛮爱做西式料理的。
哦，对啊对啊。啊，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西式料理我认为它最大优势就是现在人如果你愿意注重啊
简单
哦。我觉得简单是在于说，因为它全部都是原型食物。
哦，
你懂我意思吗？哦，对，就觉得你几乎看得到原型比较多嘛，
你不太需要技巧去切它，或者是技巧去摆它。
对，然后切的部分就是滚刀切也是都没有问题啊。
对啊，就只要切得开就好了。哎，所以就是相较之下其实进入的技术比较没有那么高。你看像我们外面那种所谓的港式料理或是很高级的中餐餐厅，他们那种菜其实做起来相对就复杂很多，程序很复杂的，但是西餐厅真的是比较简单，不然意大利面也不会开得那么多。
没错，
就是因为他把菜切开就好。
对啊，然后另外一方最后就是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你刚刚讲到中式料理或港式料理，我这样，我不是做那个三杯鸡跟客家炒炒吗？
对，
其实朋友看到就说啊，这油要这么多，我说，
哎，对，就是这么可怕，
想要好吃就是这么多，然后
死量。
对，我看你看到他们后来夹的速度就知道，嗯，好，这样的油量是绝对
对。所以你们就知道去外面吃餐厅多不容易三高。
越所谓的越好吃啊，就是那个底下直接就是浮一层油，你知道吗？
一定要，不然我跟你讲，东西会柴会干。
没错，没错，你那个酱汁就没有办法包覆的这么好。你看三杯鸡这种东西。
所以人家常常说吃台式小炒容易三高，就是这个原因
啊，
因为不油，而且你以为他们会用什么好油，他们不可能给
你
用二级。
你自己炒的，你还有办法控制，就是说我要买好一点的。
对，
你觉得外面他会给你好一点的吗？
你知道吗？我之前有跟我哥讲啦，就是我除了跟他说喉咙痛可以喝一下特级初榨橄榄油之外，有用啊。然后再来就是，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很喜欢用高油量去做料理，不论是煎炸还是等等的，就是那种所谓的炒的油比较多的料理。我真的其实用特级初榨橄榄油，我也不太会长痘哎。
嗯，
但是我以前用一般的油的时候，哇塞，那个过几天马上就有反应了，其实很可怕。所以我觉得大家自己在家做菜的话，还是要用一下好油，然后不要用铁芙蓉系的不粘锅，铁芙蓉亲戚的不粘锅。你不粘锅要买，你至少买 Neofriend 这种陶瓷系的，而且陶瓷系有些还是骗人的，所以你不知道怎么查，就去买 Neofriend 啦。因为我这也没有要工商，就是我自己有在用，
嗯，
我自己觉得蛮不错的，还蛮好用的。嗯，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注意一下油品跟锅具的选择。
然
后其实老板娘蛮喜欢我的蛋沙拉的，他觉得我的蛋沙拉打赢很多店家。
嗯，
然后所以他之前都会一直要我做蛋沙拉，然后最近血检报告出来了，不能再吃，所以因为我 的蛋沙拉为什么好吃呢？就是因为桂冠沙拉要加到致死量。说穿了就是这样。我跟你讲，沙拉要好吃，一定就是沙拉要加够多啊，就是这么简单。
我懂，我懂。哎，我最后补充个小知识哈，油哈做到发烟就不对了。不要忘记、
啊、
不管你用什么油，对，所以其实像我那一天做那个三杯海陆空的时候，我也非常注意这一点，因为油麻油非常容易发炎，
麻油就是它
对，所以你用很低温、嗯、然后一直拌是有意义的
啊，
你味道一样可以进，东西也都好吃，但是就是不要让它油变质、嗯，
对，大家就是注意发烟点，而且油变质，如果你本身又是烂油，那就更惨。
没错，
所以像我是用特级初榨橄榄油，那基本上它就是应该这么说啦，你用越好的油，同样进入一个过高温的状态的时候，好的油产生的坏物质就是会比人家少。
没错，
所以油品其实选择还是有其意义的，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尤其你本身已经进入三十几，又有三可能有某些三高的症状开始出现的时候，这个真的要特别的小心。
没错、
嗯，好的油可以帮你代谢血管里面的沉积物，就是所谓的高密度低密度胆固醇。
嗯，
但是如果你还是一直用不好的油去补充的话，那你真的会很容易有心血管疾病。
哦，对啊，健康油还是非常重要，不是代表你完全就是说
你不能不吃油哦。
它不是一个完全坏的东西，不然你的肠道的润泽啊什么的。
因为我跟你讲，人不管你想要减肥还是干嘛，或者是降低你的三高，其实你都是要用好的东西去替代你原本不好的东西，嗯、
没错，
而不是把那样东西摘掉。如果你没有油脂的话，其实你的健康还是会失衡。是很危险的那种失衡，
没错，
不然生酮也不会至少得吃油。对啊，就是这样啊，油脂是真的很重要，其实糖分跟淀粉那些也都是需要的，重点是你要吃得好，吃得够，量适中，这样就可以
了。
没错，
好哦，好啦、嗯、各位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的一天、欸、
对，没有啦，希望大家就是基本上可以把煮菜当成一个兴趣。我觉得
哦，对啊，我觉得不用到每天煮啦，现在人的生活现在真的不
一样了。不用，你就是每个
对
周末追求一下成就感，
没错，
摆盘，然后拍个漂亮的照片 ，IG 滤镜开起来，
对，
即便你餐桌很丑，滤镜拍起来总行吧？啊，如果假设你餐桌，我跟你讲，大家不要这么拘泥于在餐桌上拍东西，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在拍自己的那个食品照，就是所谓的做出来的菜的照片的时候，就会说啊背景不好看啊干嘛？我跟你讲，有时候你在地板上找一块空地，漂亮就行。比如说你家是铺木地板，或者是你家的瓷砖够大片、嗯、或者是你甚至在地板上铺一块布，把它拍完再拿回餐桌上吃不就好了吗、
嗯、
你不要这么拘泥于在旁边放着卫生纸跟遥控器的餐桌上拍你的菜，不用。大家 IG 小角落什么地方都找得到、
哦、
甚至如果你床可以、哦、你也可以在床上拍，
真的，
对不对？看起来像桌巾啊，是吧？
对啊。
对，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拍照可以增加自己的成就感啦，因为有时候煮完自己吃会没有什么感觉，
煮饭也是哦，
对，这个成就感会消失，所以你要去寻求让自己成就感能够跑出来的做法。
嗯，没错、嗯、
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更热爱做菜啦，嗯，照顾健康、嗯、
记得做一道菜来犒赏自己、嗯、
真的真的真的，
嗯，
好哦，那就到这咯，
好，晚安咯、嗯、
拜拜。